我们一同打开以弗所书。
现在我们一起打开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今天我们要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五节。
今天我们读以弗所书四章第二十五节。
二十六节。
廿六节。
二十七节。
廿七节。
二十五节我读。
廿五节我读。
二十六、二十七节你们读。
廿六、廿七节大家读。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要以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第二十六、二十七，
不可含怒到日落，也
不可
给
魔鬼留地步。再读第二十六、二十七节，
廿六、廿七节，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带头祷告。
主啊，求你赐福今天晚上的聚会，赐福这一段圣经的讲解，赐福每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你给我们有智慧的心，领受你的话语，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听明白你的教训。求主你赐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给他一传一的，两个人如同一个人，同心合意，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思想了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有真理仁义的圣洁。
上个礼拜我们思想到安神形象所做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当一个人真正觉悟到他的新人是照上帝形象样式造的，
当个人真正觉悟到他的新人是照上帝形象所做，
那么接下去保罗就说，
跟着来保罗就说，
他就会弃绝谎言，
他就会弃绝谎言，
与个人讲邻舍讲诚实的话语，
与邻舍讲诚实的话语，
因为我们一同做肢体，
因为我们一起做肢体，
一个新人，
一个新人
有新人的性情，
就有新人的性情，
新人有新人的样式，
新人有新人的样式，
新人有新人的心智，
新人有新人的心智，
新人有新人的行为，
新人有新人的行为。
如果我们清楚我们在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新人，
如果我们清楚我们按上帝形象被造的新人，
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原理、我们的行为与过去的旧人没有分别的话，
但我们思想、言语、行为同过去冇唔一样嘅话，
那我们怎样被称为是上帝的见证人呢？
咁我哋点称为系上帝嘅见证人呢？
请问你信耶稣以后，你跟过去有什么改变？
请问你信耶稣之后同过去有乜嘢改变呢？
如果你跟过去完全没有改变，
如果你同过去系完全冇改变，
只有两个可能性。
咁得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是基督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没有运行，
一个在基督的能力在你身上没运行。
第二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
就是你对圣灵的引导从来不顺从，
就是你对圣灵的引导从来不顺从。
那这两件都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这两件都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么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基督的能力在身上没有运行，
为什么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基督的能力不在他身上运行？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跟我们
讲，叫你们知道这能力在你们身上运行是何等的浩大，
是叫你们知道上帝的能力在身上运行是何等的浩大。
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一定经历新的能力在他的身上，
一定经历新的能力在他的身上。
这个能力要做什么呢？
这个能力要做什么呢？
就是使他的生命改变过来，
才能够生命改变过来。
生命的改变，
生命的改变
是我们一定要经历的事情，
是我们一定要经历的事情。
约翰是充满怒气充满仇恨的人，
约翰是充满怒气和仇恨的人，
约翰是性情很急躁常常怀恨的人，
约翰是心情很急躁经常怀恨的人。
但是约翰年老的时候，
但是约翰年老的时候
被称为一个爱的使徒，
被称为爱的使徒。
他年老的时候，
他年老的时候
许多的讲章都不讲了，
许多的讲章都不讲了，
到处在教会中间传讲的信息，
周围教会中传讲的信息
只有一个主题，
得一个主题，
小子们啊，
小子们啊，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小子们啊，
小子们啊，
你们要彼此相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为什么呢？因为他变了，
因为他变了，
变了一个人，
变咗另一个人，
从前的急躁，
从前嘅急躁，
从前的愤怒，
从前嘅愤怒，
从前的仇恨，
从前嘅仇恨，
已经与基督一同死了，
已经同基督一齐死咗。
如今的怜悯，
而家嘅怜悯，
如今的同情，
而家嘅同情，
如今的关怀，
而家嘅关怀，
如今的爱，
而家嘅爱，
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已经同基督一齐复活啦。
约翰的改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约翰的改变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当撒玛利亚人不肯接待耶稣的时候，
当撒玛利亚人不肯接待耶稣的时候，
约翰说：“主啊，许可我向父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人烧灭他。”
约翰说：“主啊，你许可我从天上的父祷告，叫天上降火将这些人烧死了。”
你看这个约翰多么爱主啊！
你看这个约翰几咁爱主，
爱耶稣爱到不许可人不尊重他的主。
他爱耶稣爱到不许可其他人不尊重他的主。
凡不接待我主的，我就求主给他死掉。
凡接待我主，我就求主令他死。
耶稣基督是一个很伟大的领袖。
耶稣基督是一位很伟大的领袖。
耶稣不是伟大的领袖。
如果耶稣不是伟大的领袖，
耶稣一定说：“约翰，我现在才看见，原来有这么爱我的人。”
耶稣一定会说：“约翰，我今天才看见有这么爱我的人。”
你这样袒护我，
你这样袒护我，
门徒里面很少栽培像你这样的人出来，
门徒里面很少栽培成好像你这样的人。
你的心这么爱我，
你的心这么爱我，
你要在天上一定坐在我右边，
而在天上一定坐在我右边。
我坐在父右边，你坐在我右边。
我坐在父右边，你坐在我右边。
我们都是右边的人了。
我们都是右边的人了，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耶稣说：“约翰啊，
耶稣说约翰啊，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
你们的心是怎样？你们不知道。
今天很多的人心很横，很恨，很坏，还以为自己是爱上帝的人。
今天很多人的心很狠很坏，还以为自己是爱上帝的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改变。
因为没有改变。
为什么没有改变呢？
为什么没有改变呢？
是不是上帝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没有运行呢？
是不是上帝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没有运行呢？
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不是。
如果你真正重生，
如果你真正重生，
真正得救，
你真正得救，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他拯救我们，
他拯救我们，
脱离了从世界而来情欲的败坏，
出来从世界情欲而来的败坏，
我们就对于在上帝的性情里面有份，
就得在上帝的性情上有份。
所以你的性情一定是与神有份的，
所以你的性情一定与上帝是有份的。
你有新生命的经历，
你新生命的经历，
一定有新性情的潜在能，
一定有新性情的潜在能，
生命的能力一定在你身上运行，
而且性灵的能力一定在你身上运行。
那么我们只推到第二个可能，
那么我们只推到第二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是什么呢？
那个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顺从他，
就是你不顺从他，
你顺从自己，
你顺从自己，
顺从老我，
顺从老我，
顺从你过去犯罪的习惯，
顺从你过去犯罪的习惯。
所以你得救以后，
所以你得救之后，
你还照着过去的方式来生活，
从照住过去的方式来到生活。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这种生活过了几十年了吗？
这种生活过了几十年吗？
过惯了吗？
过习惯了吗？
所以呢，很顺其自然。
所以就顺其自然，
一点没有困难，
一啲都冇困难，
就照着过去的方式生
活，就过一个方式。
那么这样你就不肯顺从圣灵了，
咁你就唔肯顺从圣灵。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话俾我哋知，
顺从肉体，
顺从肉体
就是死，
就是死；
顺从圣灵，
顺从圣灵
就是生命平安，
就系生命平安。
你们不要体贴肉体，
你哋唔好体贴肉体；
你们不要欠肉体的债，
你哋唔好欠肉体嘅债。
继续过犯罪的生活，
继续过犯罪的生活。
你们要体贴圣灵，
你就体贴圣灵。
圣灵知道上帝的心意，
因为圣灵知道上帝的心意。
圣灵荣耀耶稣基督，
圣灵荣耀耶稣基督。
圣灵为圣子做见证，
圣灵为圣子做见证。
圣灵为我们祷告，
圣灵为我们祷告，
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祷，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祷。
所以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
所以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
如果你叫圣灵担忧，
如果你叫圣灵担忧，
你要知道他已经使你被救赎了以后，
你要知道他已经令你被救赎之后，
在你的里面打了印记了，
在你的里面打了印记。
所以我相信主的能力有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
所以我相信主的能力有在我们生命中运行。
我也相信我们一定要顺从圣灵的引导。
我都相信我们一定要顺从圣灵的引导。
这样你不但有新的生命，
你不但只有新的生命，
新的性情，
有新的性情，
你就有新的样式，
你就有新的样式，
你新造的人，
你新造的人，
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
有真理的，
有真理的
什么？
什么呢？
仁义，
仁义。
还有什么？
什么呢？
圣洁，
圣洁。
真理的仁义，
真理的仁义，
真理的圣洁，
真理的圣洁。
所以仁义的基础是真理，
所以仁义的基础是真理，
圣洁的基础也是真理，
圣洁的基础都是真理。
以真去明白义，
以真去明白义，
以真去表现洁，
以真去表现洁。
真理的仁义，
真理的仁义，
真理的圣洁，
真理的圣洁。
那么你有了这个性情，
那么你有了这份性情，
有这个样式以后，
有了这个样式之后呢，
你一定过圣洁的生活，
你一定过圣洁的生活。
我们提到圣洁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提到圣洁生活的时候，
常常我会联想到两件事情，
经常想到两件事。
第一，第一，钱财上的诚实，
在钱财上的诚实。
第二，
第二，
就是情欲上的忠贞，
在情欲上的忠贞。
在财，
在财，
在色的事情上，
在色的事上，
不虔不忠的人，
不虔不忠的人，
都是不圣洁的人，
都是不圣洁的人。
你要守戒心清，
你要守戒心清。
你的这个经过你手的钱，
经过你手的钱，
你都要负责任，
你都要负责任。
你心里的感情，
你心里面的感情，
你都要在主里面保守，
你都在主里面保守。
圣洁生活两个很重要的方面，
这个圣洁生活两个重要的方面，
那得够不够呢？
那够不够呢？
不够，
不够。
圣洁不是单单对财对食，
圣洁不单只是对财对色罢，
圣洁的思想，
圣洁的思想，
圣洁的眼睛，
圣洁的眼睛，
圣洁的言语，
圣洁的言语，
圣洁的感情，
圣洁的感情，
圣洁的意志，
圣洁的意志，
圣洁的行为，
圣洁的行为，
全部加起来，
全部加起来，
那就是真理的仁义同圣洁了。
嗰就系真理嘅仁义同埋圣洁。
所以你要做一个真的人，
所以你要做一个真嘅人。
你
第一，
弃绝谎言，
弃绝谎言。
我们习惯说谎话的人，
习惯讲大话嘅人，
你要知道这是上帝所恨恶的事情。
你要知道系上帝所恨恶嘅事情。
习惯一口两舌的人，
习惯一口两舌嘅人。
圣经说要用剑刺在他的舌头上，
圣经话用剑刺喺佢嘅舌头上。
人前讲人话，
人前讲人话，
鬼前讲鬼话，
鬼前讲鬼话。
人鬼碰头，你就无路可走。
人鬼碰头，你就无路可走。
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聪明，
我哋经常以为自己好聪明，
玩弄手段，
玩弄手段，
玩弄词句，
玩弄词句，
黄色的讲成红色的，把黑色的讲成白色的，
将黄讲成红，将黑讲成白。
这些谎言的生活，
你的谎言的生活，
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事情，
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事情。
所以你们弃绝谎言，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以邻舍讲诚实话，
各人要论舍讲诚实话。
因为你们互为肢体，
因为你们互为肢体。
一个知己骗自己，
一个自己呃自己，
自己骗别人，
然后自己呃其他人，
又帮助别人骗别人，
又帮其他人呃其他人，
一定最后人人都骗你的，
一定最后人人都呃你。
莎士比亚有一次提到这样的话，
莎士比亚有一次提到这样的说话，
他说爱的缘故，
他说爱的缘故，
使我们眼睛昏花了。
令我们眼睛昏花，
爱到一个地步，
因为爱到一个地步，
我们自己就甘愿被我们自己的爱所欺骗。
我们自己甘愿被自己的爱所欺骗，
但是我们再用我们的爱去骗人，
我们再用自己的爱去爱人，
结果用爱自骗，用爱骗人，骗己骗人，乱成一团。
结果用爱呃自己，呃其他人，结果乱成一团。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昨天我在吉隆坡讲到，
昨天我在吉隆坡讲到，
我提到呢，墨索里尼，
我提到墨索里尼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大坏蛋，
是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大坏蛋，
意大利的独裁者，
是意大利的独裁者。
但是他做了那么多坏事，
但他做了这么多坏事，
他的太太总是对他绝对忠心， 他的太太，
但佢太太对佢总系忠心，
绝对爱他，
绝对爱佢。
这样呢，就帮他的丈夫做了很多坏事。
咁样帮个丈夫做咗好多坏事。
从家庭伦理来说，
从家庭伦理嚟讲，
她是个非常忠心爱丈夫到底的女人。
佢一个好忠心爱丈夫到底嘅人。
但系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说，
但从整个人类嘅历史嚟讲，
没有站在真理的历史场上劝丈夫应当讲的话。
佢冇企喺真理上劝丈夫讲应该讲嘅说话。
这种爱，
呢一种爱
是自骗又骗人的。
是呃自己都呃人
的，把这个人伦关系就骗成乱成一团，
咁令到人伦关系变成乱到一团。
昨天我说，
寻日我话，
撒拉的最大的毛病是什么？撒拉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没有糊涂啊，我都很清楚的，你就跟着翻译好了。撒拉的毛病是什么呢？
佢毛病系乜嘢呢？
她没有帮助丈夫守圣洁的生活，
佢冇帮丈夫守圣洁嘅生活。
她明明知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做父亲，
他明明知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要做爸爸，
但是等了很久，
但等了好耐，
他没有怀孕，
他没怀孕。
根据医学，
根据医学，
根据经验，
根据经验，
根据思想，
根据思想，
这个停经几十年的人不可能生孩子。
一个停经几十年的人不可能再生仔。
所以他想，上帝大概做错事了。
所以他想，上帝真的大大做错事。
他也盼望亚伯拉罕做爸爸。
他盼望亚伯拉罕做爸爸。
有什么办法呢？
有咩办法呢？
他就用小人的心献了一个小人的计。
他用小人的心献了一个小人的计，
让仆女，我的仆人，就是这个使女到床上跟你睡一睡，然后呢生了孩子把他赶走好了，
让那个使女到这个床上和你分完觉，生了孩子之后就赶走了。
这种对丈夫的爱，
这种对丈夫的爱
不是爱，是害，
不是爱是害。
所以今天以色列、黎巴嫩、真主党，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 Palestine 永远没办法的问题。
所以这个今天的黎巴嫩这个真主党今天很多这些问题。
Hamas 为什么？
点解呢？
就是因为那一天撒拉对丈夫的爱是不对的，
就系嗰日撒拉对丈夫嘅爱系唔啱嘅。
所以有上帝的形象，
所以有上帝嘅形象，
你就在生活表现出来，
你就喺生活中表现出嚟。
真理，
真理，
仁义，
仁义，
圣洁，
圣洁。
那么真理呢？
咁真理呢？
你就要弃绝谎言，
你就要弃绝谎言。
你个人对你的邻舍讲诚实的话，
对你嘅邻舍讲诚实嘅说话。
不但如此，
但只系咁，
你一定要持守圣洁，
你一定要持守圣洁，
因为你们互为肢体，
因为你哋互为肢体。
肢体的爱要是真理的爱，是仁义的爱，是圣洁的爱，肢体之间的建立才是真的。
是真理、仁义、圣洁爱，肢体间的建立才是真的。
那么保罗接下去讲什么呢？
保罗跟住来讲乜嘢呢？
生气，
生气，
不可犯罪，
不可犯罪。
这句到底在讲什么呢？
这个是话到底讲紧啲乜嘢呢？
保罗说，你讲真话的时候，
保罗话你讲真话嘅时候，
过真理的生活的时候，
过真理嘅生活嘅时候，
你看见不对的事情，你一定看不下去的。
你睇见唔啱嘅事情，你睇唔落去嘅。
你真正要为真理而活的时候，你一定很多事情会气死的。
你真正为真理而活嘅时候，一定会为好多嘅事觉得好激气嘅。
我不认为这是一件不利的劝话劝言，不是的。
所以我唔觉得呢个说话一个独立嘅劝勉。
这个前后之间是有机的关联。
前后之间系有机嘅关联。
真理、仁义、圣洁。
真理、仁义、圣洁。
那你要做有真理的人。
你作为有真理嘅人，
你就不要讲谎话。
你就唔好讲大话。
你就对邻舍讲真实的话。
你就对邻舍讲真实话。
你们互为肢体。
咁你互为肢体。
怎么样的肢体呢？
点样嘅肢体呢？
用爱心说诚实话。互相建立的肢体，
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互相建立的肢体。
那么这样的人呢？
咁样嘅人，
看见不合真理的事情，
看见不合真理嘅事，
看见不合仁义的事情，
看见唔合仁义嘅事，
看见不合圣洁的事情，
看见唔合圣洁嘅事，
你一定气得不得了，
你一定会好激气。
那么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生气啊？
咁基督徒可唔可以发嬲啊？
可以不可以生气啊？
可唔可以发嬲
啊？可以不可以啊？
可唔可以？
可以生气啊，
可以。
基督徒可以生气，
基督徒可以发怒，
怪不得你一直生气了。
怪不得你一直发怒，
基督徒可以生气，
基督徒可以发怒。
感谢主，我有生气的机会了。
神话感谢主，我有发怒的机会。
我告诉你，
我话俾你知，
有很多事情，我们真正为真理去想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气死了。
好多个事我哋为真理而谂嘅时候，我哋真系会好激气嘅。
实实在在太多不合真理嘅事，
因为实在太多唔合真理嘅事。
实实在在太多不仁义嘅事情，
实在太多唔仁义嘅事。
实实在在太多不圣洁嘅事情，
实在太多唔圣洁嘅事。
所以你说我就闭着眼睛不看他吧。
所以话我合埋眼唔睇啦。
但是这种事情，你闭着眼睛，那个人就跑到你面前来。
但你如果合上眼，那些人就会走到你面前那里。
很奇怪的一种心理学，
很奇怪的心理学。
你越爱的人越闭眼睛越想他，越不知道他像什么。
你越爱的人越合上眼想他怎样，你越不知道他是怎样。
你越讨厌的人很想忘记他，一闭眼睛他的脸孔就跑出来。
你越不喜欢的人越合上眼忘记他，他一合上眼就走到你面前。
你越讨厌的人，
你越讨厌的人
越容易记得他叫像什么，
越容易记得他是什么样
子。越爱的人，
越爱的人
一直想都不知道他面孔是怎么样，
一直想都不知道他的样子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没有，你就没有什么爱了。
如果你没有，就没什么爱了，你就
也没有什么恨了，
就没什么恨
了。你说哎呀，人人一样，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算了，就是
人一样，有眼耳口鼻就是这样。
这是真的事情，
这个是真的事情。
你看见不对的人，
你看见不对的人，
气人家，
你好激气，好激气，
越气他，
而且越激气，
越容易记得他，
越容易记得他，
越想忘记他，
越想忘记他，
越忘不掉他，
越忘记不了。
天天瞪着你，
他每日怎么去
天天在你面前，
每日在你的面前，
那怎么办呢？
那又怎样
呢？气得不得了，
你好激气，
为什么你气呢？
为什么你激气呢？
气有两个动机，
激气有两个动机，
为自己而气的，
为自己而激气。
那你的动机是自私，
咁你嘅动机系自私，
你嘅动机是邪恶的，
你嘅动机系邪恶嘅，
真理而气的，
为真理而激气咧，
动机是为主，
你嘅动机系为主，
动机是为别人，
动机为其他人，
所以不要怪人生气，
所以唔好怪人发脾气，
也不要拦阻人生气，
亦都唔好拦阻人发脾气，
你要先审查，
你要先审查，
这个人生气是为什么？
呢个人发脾气系为咗啲乜嘢？
感谢主啊！
感谢主啊！
中国教会历史里面有几个会生气的传道人，教会才有复兴。
中国教会有几个会发脾气的传道人，教会才至会复兴。
如果每一个牧师都是要如来佛，
如果每一个牧师都是笑嘻嘻咁样，
笑到眼皮不能开，嘴巴不能合，
笑到眼开唔到，嘴巴合唔埋，
像如来佛那样一直
笑，好似如来佛咁样喺嗰度。
教会的人就大胆犯罪，
咁样教会嘅人就大胆犯罪，
没有审查。
冇审查，
没有责备，
冇责备。
所以圣经说，
所以圣经话，
保罗说，
保罗讲，
你要责备人，
你要责备人，
你要劝勉人，
要劝勉人，
你要安慰人，
你要安慰人，
你要教训人，
你要教训人。
一个好的传道的有这四件事啊，
一个好的传道有这四件事，
他会责备人的，
他会责备人的，
他会教训人的，
他会教训人的，
他会什么？
仲会乜嘢？
还有什么？啊？他会劝勉人的，
他会劝勉人的，
还有什么呢？
仲有乜嘢呢？
他会安慰人的，
他会安慰人的，
他会劝勉，会安慰，会教训，会责备，
会劝勉、安慰、教训和责备。
所以呢，如果一个传道人很会关心人，不会责备人，他不是好传道人。
所以一个传道人好识关心人，但系唔识责备人，佢唔系一个好嘅传道人。
如果一个传道人一天到晚责备人，又不会教训人，也不会劝勉人，也不会这个教导人，他也不是好的传道人。
如果传道一直去责备人，唔识得教导，唔识得劝勉，唔识得安慰，佢都唔系一个好嘅传道人。
咁就很奇怪的，
咁就系好奇怪嘅。
慢慢教会有呢个习惯啦，
教会有咗呢个习惯，
只讲好话的，
净系讲好话嘅，
好传道，
好传道，
对我好的，
对我好嘅，
好牧师。
好牧师
对我讲不好话的，
听我讲唔好嘅说话系坏牧师。
所以现在很多魏忠贤的弟弟妹妹，
所以好多魏忠贤嘅弟弟妹妹。
魏忠贤一这个样式的这个基督徒，
魏忠贤样式嘅基督徒。
所以呢，能责备人的传道人变成反常的，
能责备人嘅传道人变成系反常嘅，
不责备人的传道人才叫做正常的。
唔责备人嘅传道人嘅先叫做系正常嘅，
就跟圣经完全相反的。
呢个同圣经完全嘅相反。
你要责备人，
你要责备人。
最严厉的时候讲什么呢？
最严厉嘅时候讲乜嘢呢？
犯罪的人，
犯罪嘅人，
你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
你喺众人面前责备佢。
这一节圣经啊，
呢一节圣经
我很少看见有教会遵行的。
我好少睇见有教会遵行嘅。
我年轻的时候，
我后生嘅时候，
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所以我讲道的时候，
所以我讲道的时候，
有人走来走去，
有人走来走去，
请你坐下来，
请你坐低，
那个人看着我，
佢又望住我，
马上坐下来，
即刻坐低。
后来等我在黑板写字，他就跑掉了。
后来等我黑板写字，佢就走咗咯。
因为他看我看不见他了嘛。
因为睇见我睇唔见佢。
等我回头来，怎么不见了？
我翻出嚟发现点解唔喺度？
我要责备没有人了，我就不责备
冇人，我就唔责备。
他已经跑掉了，
他已经走咗、哎。
很多人都说你脾气太坏了。
好多人就讲你脾气太差了。
你怎么一直责备人呢？
点解一直责备人呢？
你不可以这样，
你唔可以咁样。
你一定没有圣灵，
你一定冇圣灵。
我给他们骗，以为真的没有圣灵。
我俾佢哋呃住，以为自己真系冇圣灵。
我就很自卑感了，
我就好自卑咁啦。
主啊，我脾气这么不好。
主啊，我脾气唔够唔好。
我忘记我对他。错啊！
我忘记咗系我啱佢错。
后来呢？
后来呢？
就这样，很年轻的时候。
就咁样，好后生嘅时候。
勇敢责备。
勇敢责备。
我的聚会每天人数增加，增加，增加。
我聚会每日人数增加，增加。
讨厌我的一个来了二十个。
讨厌我一个，但系嚟嘅二十个。
不喜欢我的二十个，来了两百个。
唔中意我嘅二十个，嚟嘅两百个。
我想不是我错，是他错。
所以我谂唔系我错，系佢错。
那我要问你个问题。
但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是用爱心责备，或者是？自己恼羞成怒这辈人，
我爱心责备定系自己恼羞成怒咁样责备呢？
有个宣教士，
有个宣教士
很有爱心，
好有爱心。
他有一天对我说，
佢一对我讲，
你很自私，
你好自私，
因为你讲到怕人搅扰你，
因为你讲到怕人去扰乱你，
有人走动你就骂人，
所以有人走动你就闹佢。
我看了他的信，
我睇见佢嘅信，
我不回答。
我唔回答，
因为我知道我的动机不是怕人搅扰我。
因为我知道我动机唔系怕人去打乱我。
我真正的动机要教会以敬畏上帝的心听到。
我真正动机叫人以敬畏上帝的心嚟听到。
哦，这个宣教士。
咁而呢一位宣教士
很不客气的讲我，
好唔客气咁样话我。
十年以后，
十年之后，
他见到我，
佢见到我，
我再想来想去想几年，你对的。
佢话我谂咗几年。都是你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我注意你的讲道，
因为我注意你嘅讲道，
我发现你的动机不是我所想的，
我发现你嘅动机唔系我咁样谂嘅，
我也发现上帝赐福，
我都发现上帝赐福，
责备过的教会，
你责备过嘅教会
都越来越好了，
都越来越好，
所以我今天肯定说你责备人是上帝的引导，
所以今日我肯定你责备人是上帝的引导。
等我年老的时候，
等我年老嘅时候，
人家说：哎呀，他们现在脾气很好了，不责备了，因为老了。
人就话：谭牧师，你而家脾气好咗啦，因为你老啦。
我听到我很想责备他。
我听到我好想责备佢，
因为我还没有老嘛。
因为我仲未老啊嘛。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还有人说啊，感谢主你结婚，有了老婆到底不一样。
有啲人话感谢主你结婚之后到底系唔一样噶。
其实不是的。
其实唔系的。点解呢？
现在很多教会已经很好了。
而家好多教会已经系好好。
他们懂得好好听到。
佢哋识得好听到。
也是我到李贤会130多年。在花墟球场的布道大会里面讲到，
有一次我礼贤会130多年的花墟球场布道会的时候，
那么香港礼贤会，
香港的礼贤会，
那时候的陈玉坚老牧师，
嗰只陈玉坚老牧师，
那么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牧师，
就其他的牧师，
现在都有的已经离开世，有的变成我的好朋友，
而家啲离开世界，有啲成为我的好朋友，
他们我们开一个大布道会。
咁我哋开个大布道会，
用足球场，
用足球场，
在中国人中间要请谁来讲道呢？
喺中国人嘅中间要请边个嚟讲？
请这个，
请呢个。
问他没有人来怎么办？
佢冇人嚟点算？
请那个，
请嗰、那个。
后来想嚟想，请唐崇荣。
后来谂嚟谂去，请唐崇荣。
有人提唐崇荣的时候，
有人提唐崇荣嘅时候，
有一个牧师站起来，
有位牧师起身，
千万不可以请别的，
千祈唔好请佢。
什么的人都可以请，就是不可以请唐崇荣。
边个都要请，但唔可以请唐崇荣。
所以陈玉坚老牧师呢？为什么呢？
咁陈玉坚老牧师话点解呢？
你不知道啊？
喂，你唔知啊？
特别是他不能讲广东话。
特别是他不识讲广东话，
一定要有一个人站在他旁边，
一定要有一个人站在他隔离。
如果那个人翻译得好呢？
如果人翻译得好呢？
翻译得不好呢？
翻译得如果不好呢？
他的感情很激烈的，
他的感情很激烈的，
很不好，他就抓他，把就丢在下面去。
讲得唔好，捉住佢，抌落台嗰度。
如果翻得好，就把他抱起来。
讲到这个抱住，
那如果女的翻译的给他抱起来怎么办？
如果女翻译不抱住，成何体统？
千万不可以请这个人，
所以千祈唔可以请呢个人。
当然他们讨论的时候，我不在嘛，
我唔喺度嘛。
哎呀，他专门骂人的，
哎呀，他专门闹人，
他很会骂人，
佢识得闹人噶。
所以结果他讲不要请，
如果佢话唔好请，
有啲人说还是要请，
有啲人话都系要请，
我才不管你请我请我不请，
我先唔理你请唔请，
我又不稀罕到外面去讲，
我都唔稀罕去外边讲道。
后来怎么办呢？
后来点样呢？
结果他们说还是请，还是请。
结果你话都系请。
那么那个牧师就说，
咁个牧师就话，
如果你们决定请他，
如果你哋决定请佢，
我要你们天天祷告，
我要你每日祷告，
给他不乱来，
俾佢唔好乱嚟，
给他在台上规规矩矩，
俾佢台上规规矩矩，
因为这对礼贤会很危险，
咁呢个对礼贤会好危险。
130多年大场面，
130多年的大场面，
被他弄坏怎么办呢？
被他搞坏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就恳切祷告，
所以就恳切祷告。
我完全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
道。我来讲道的时候呢，
我讲道的时候，
两天
两日，
两万多人参加聚会，
两万多人参加聚会，
好几千人到前面来，
好几千人来到前面，
他们很满意，
咁佢好满意。
聚会以后呢？
聚会之后呢？
我要回家，
我要翻屋企啦。
他们请我吃饭，
佢哋请我食饭。
陈老牧师站起来，
陈老牧师起身，
他的唐牧师啊，
佢话唐牧师啊，
现在你要走了，
而家你要走啦，
我才告诉你一件秘密，
我先话俾你知一件秘密。
本来呢，有人对我说，无论如何。不可请你，
有人对我讲，无论怎样都不可以请你，
什么人都可以请，就是不可请这个人，
哪个都可以请，就是不可以请这个人。
他们说你脾气很坏的，
他们说你脾气很差的，
他们说如果喜欢你会把人抱起来，
他们说你喜欢的时候会抱住家里那个，
不喜欢会把人丢下去，
不喜欢会将人扔下台，
但是也很难再请别的人，
但都很难再请其他人。
所以我一面请一面恳切祷告，
所以一边请一边恳切祷告。
现在聚会结束了，
现在聚会结束了，
感谢主，
我感谢主，
你没有把人丢下去，
你没有将人扔下台，
你也没有把人抱起来，
也都没有将人抱住，
事就这么成了，
事情就这样成了，
请你吃饭，
所以我们请你吃饭，
哇，差一点没有饭吃了，
差点没有饭吃了。
我就站起来说，
我就起身说，
如果教会很不好，
如果教会很差，
秩序乱糟糟，
次序好差，
大家跑来跑去，
大家走来走去，
我一定会责备的，
我一定会责备。
但是像你们礼贤会这么好，
但好似你哋礼贤会咁好，
这么规矩，
咁规矩，
连翻译都那么好，
连翻译都咁好，
我怎么会不规矩？
我点会唔规矩呢？
相反的，
相反的，
我这次来向你们学了很多东西。
我呢次嚟向你哋学咗好多。
上帝实在很赐福给你们。
上帝实在好赐福你哋。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完全没有责备，
完全冇责备，
完全不敢讲罪恶的事情。
完全唔敢讲呢个罪恶嘅事情。
是好的传道人吗？
系好嘅传道人吗？
不是。
唔系。
专讲好话。
专讲好话。
专讨人喜欢。
专讨人喜欢。
是不是上帝忠心的仆人？
系咪上帝忠心嘅仆人呢？
不是。
唔系。
我再讲哈。
我再讲。
有三件事。
有三件事。
你一定会做错的。
你一定会做错嘅。
第一件。
第一件。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乜嘢，
你只为钱做，你一定会做错很多事情。
你只为钱做，你一定做错好多事情。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乜嘢，
都为你自己的利害关系做，你一定常常做错事。
都系为自己嘅利害关系而做，你一定会做错好多事情。
第三件事，
第三件，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乜嘢，
都是为了讨人的喜欢。你一定常常做错事，
你都是为了讨人喜悦，你一定经常做错事。
你把它记下来吧，
你将它记低了。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乜嘢，
你不是为了钱，
你唔系为咗钱。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乜嘢，
你不是为自己，
你唔系为自己。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乜嘢，
你不是讨好人，
你唔系为咗讨好人。
那么你就可以做上帝忠心的仆人，
咁你就可以做上帝忠心嘅仆人。
你可能做一些事人不喜欢，
你可能做啲嘢人唔中意，
但是只有神喜欢，就比人喜欢更要紧啦。
但如果得神喜悦，就比人喜悦就更加紧要了。
你得到钱得不到钱不要紧，
你得不得到钱不紧要，
你能真正得到人，能得到果子，那很要紧。
那你真正得到人和果子，这个很紧要。
你不要为自己，
你不要为自己，
为自己的面子，
为自己的面子，
为自己的权利，
为自己的权利，
为自己的这个利害关系，
为自己的利害关系，
为神的荣耀，
也为神的荣耀，
信徒的好处，
为信徒的好处，
世界的需要，
为世界的需要，
与撒旦征战，
与撒旦征战，
神一定赐福给你，
那么神一定赐福给你。
想当一个人为神做，
咁当然为神做，
为真理做，
为真理做，
为人的需要做的时候，
为人的需要做的时候，
你可能发现很多令你生气的事情，
你会发现很多令你激气的事情。
那么要生气怎么办呢？
咁要发脾气，
可不可以生气呢？
可不可以发脾气呢？
可以，
可以。
不但可以，
不单止可以，
而且需要，
也需要。
所以你很少听讲到传道人应当生气。
所以老师听传道人话应该发脾气。
基督你应当生气，
你应该发脾气。
你看见教会乱七八糟，
你教会乱七八糟，
你不会生气，
你不发脾气，
你才不是上帝中心的门徒，
你甚至不是上帝中心的门徒。
你看见教会的领袖，
你睇见教会嘅领袖
贪爱世界。
贪爱世界，
乱来一场，
乱来一场，
一点都不会生气，
你一啲都唔生气，
你的教会就没有盼望，
你嘅教会就冇盼望。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宋上节，
宋上节，
常常为主大发脾气，
经常为主大发脾气，
结果复兴了千千万万的人，
结果复兴咗千千万万嘅人。
使徒约翰，
使徒约翰，
以利亚，
以利亚，
保罗，
保罗，
这些人，
呢啲人
都是为主发脾气的人，
都系为主发脾气嘅人，
所以神用他们，
所以神用佢哋。
不好意思讲一句话，
我不好意思讲个笑话。
上帝要传爱的时候，
当上帝要传爱的时候，
上帝说谁做我的仆人？
上帝话边个做我仆人？一大堆人举手。
我做你爱的出口，
我作为你爱的出口。
上帝说，
上帝话，
我要发脾气的时候，
要发脾气的时候，
谁代替我发脾气？
边个代替我发脾气呢？
主啊，你叫别人好了。
主啊，你叫其他人好了。
这个苦差事我不做，
你个苦差我不做。
当摩西把两块花板摔破的时候，
当摩西将两块花板摔破的时候，
上帝没有生他的气，
上帝没发他脾气。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天摩西的脾气就是上帝要发的脾气，
因为那摩西的脾气在上帝要发的脾气。
那个上帝对他的百姓生气的时候，
当上帝对他百姓生气的时候，
很难找到忠心的仆人，
很难找到忠心的仆人。
上帝要传讲爱的信息的时候，
当上帝传讲爱的信息的时候，
每个人要做上帝的代表，
每个人都要做上帝的代表。
所以那些真正为神的国度，
所以你真正为神的国度，
神的真理，
神的真理，
为神的家，
为神的家，
敢发怒的人，
敢发怒的人，
神要用他，
神要用他们。
我不是说你就回去带你教会大发脾气啊，
我不是叫你回到自己教会去乱发脾气啊，
你不要随便引用我的话，
你不要随便引用我的话。
这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
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
生气却不可犯罪，
生气却不可犯罪。
妈妈生孩子的气的时候，
妈妈生自己仔女气的时候，
他打孩子，
去打小朋友，
可以不可以啊？
可不可以？
我想可以的，
我想是可以的。但是呢，
他把孩子打到耳聋的时候，可以不可以？
他将小朋友打到耳聋，可不可以？
不可以了，
不可以。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生气中犯罪了，
因为他在生气中犯罪，
犯了罪，
犯了罪。
上帝造孩子啊，
上帝造小朋友，
屁股两片肉那么大。
屁股两片肉咁厚，
就是给你打用的。为什么你去打他的耳朵呢？
就系俾你打用，点解你打佢只耳仔呢？
所以你生气是感情，
所以你发嬲系感情。
要打要找对的地方，这个叫做理智。
但系发嬲要揾啱地方，呢个系理智。
怎么乱打呢？
点可以乱打呢？
他的头撞到墙壁里面，
将个头撞去个墙嗰度。
因为 IQ 越来越 low，
又 IQ 越来越低。
你能提升他吗？
你可以提升佢吗？
你不能啊！
你唔可以啦。
为什么不打手心？
点解唔打手掌？
为什么打他的耳朵？
点解打佢只耳仔？
为什么摔他的头？
点解撞佢个头？
生气而犯罪，
因为发嬲而犯罪。
许多做母亲的，
好多做妈妈噶，
他教孩子的时候，
佢教仔女嘅时候，
不是要解决孩子错误的问题，
唔系要解决仔女错误嘅问题，
是要解决自己受干扰的困难，
系要解决自己受干扰嘅困难。
这样的母亲，
咁样嘅妈妈，
没有资格教育孩子。
冇资格教育孩子，
教育是为对方的好处，
系为对方嘅好处。
教育不是解决自己的困难，
唔系解决自己嘅困难。
做老师的，
作为老师嘅，
不是你要赚一笔钱做老师，
唔系就赚一笔钱而做老师。
做老师的，
作为老师嘅，
下一代的孩子需要人教导他，
系因为下一代嘅孩子需要人教导佢哋。
所以要分清楚，
所以要分清楚。
做老师啊，从来不生气。
作为老师但从来不发怒，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做父母也从来不生气，
作为父母从来不发怒，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做传道牧师从来不生气，
做传道牧师从来不发怒，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生气是正常的，
发怒是正常的。
不会生气的人是反常的，
不发怒的人才是反常的。
生气是应该的，
发怒是应该的。
从来不生气的人不是属灵的人，
从来不发怒的不是属灵的人。
但是生气的时候，
但是发怒的时候，
圣经说，
圣经
两句话，
两句。
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诗篇说，
诗篇话，
人的怒气，
人的怒气，
要成全上帝的荣美，
要成全上帝的荣美。
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雅各书，
雅各书，
人的怒气，
人的怒气，
不能成全上帝的义。
不能成全上帝的义、
哎、你说这两句完全不一样啊，
你说这两句完全不一样啊，
相对的名词啊，
相对的名词，
相对的意义，
相对的意义。
诗人说，
诗人说，
人的怒气要成全上帝的荣美，
人的怒气要成全上帝的荣美。
雅各说，
雅各说，
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全上帝的义，
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全上帝的义。
那我怎么办呢？
这样怎么办呢？
生气也不对，
发怒又不对，
不生气也不对，
发怒又不对，
生气
发怒呢？
大卫说可以可以，
大卫说可以，
雅各说不可以不可以，
雅各说不得不得。
所以看旧约，
所以看旧约
就想生气，
就想发怒。
看新约，
看新约呢
就不敢生气，
就不敢发怒。
上帝给我这么困难哦，
那上帝给我们这么困难呢？
所以说本来就是这样嘛，
本来就是这样。
旧约是讲公义的，说可以生气可以生气，
旧约就是讲公义就可以发怒。
新约是讲慈爱，说不可以生气不可以生气，
所以新约讲慈爱就不可以发怒了。
不是的，
不是这样。
生气有两种，
发怒有两种，
在轨道中生气，
在轨道中间发怒，
越轨生气，
同埋越轨发怒，
不一样，
系唔一样嘅。
越轨的怒气啊，
越轨嘅怒气
是从撒旦来的，
系从撒旦嚟嘅。
在真理原则中的怒气，
喺真理原则入边嘅怒气呢，
是从神而来，
系从神而嚟嘅。
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告诉我，
所以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话俾我哋知，
人的怒气要成全上帝的荣美，
人嘅怒气要成全上帝嘅荣美。
下面说什么呢？
下边讲乜嘢呢？
人的愚怒他要禁止，
人家愚怒他要禁止、
啊、这样你明白了，
这样你明白了。
所以生气可以，
所以发怒是可以，
生气需要，
发怒是需要，
生气是好的，
发怒都是好的，
但是生气却不可犯罪。大家说，
生气却不可犯罪，大家说一次，
生气却不可犯罪。那回去你们写一篇文章好不好？
我们翻写一篇文章好不好呢？
无罪的怒气，
无罪的怒气。
你们下个礼拜交给我啊！
下个礼拜交给我好不好啊？
无罪的怒气，
无罪的怒气。
哪一种怒气是没有罪的？
别种怒气是无罪的。
哪一种怒气是有罪的？
别种怒气是有罪的。
你开始想啊！
你开始想了。
你只听听听听听听听。
你只听听听。
你从来不去想，
从来不去想，
你还不会进步，
你都系唔会进步。
自己想，
你要自己谂，
自己查，
自己查，
自己比较，
自己比较，
自己再去深入的思考，
自己再深入咁样思考，
然后自己再去发挥，
又自己再发挥。
你对真理的知识去进步起来，
咁你对真理的知识就会进步。
第二，
第二，
含怒不可到日落，
含怒不可到日落。
有的人生气啊，
有的人发怒呢，
生了以后，
发完怒之后呢，
就没有事情了，
就冇嘢咯。
这种人你要让他生气，如果他不生气，他会生病。
呢啲人你要俾佢发怒，如果唔发怒，佢会病嘅，因为谷埋喺入边。
人家说，为什么女人比较长寿？
人话点解女性比较长寿
呢？你知道吗？
你知唔知
咧？我有有。为什么女人比男孩子长寿呢？
点解女性比男性长寿呢？
全世界的比较，
全世界的比较，
平均男人的岁数比女人少五岁，
平均男人的岁数比女性是少五岁。
香港是这样，苏联是这样，日本是这样，
香港、苏联、日本都是这样。
如果平均年龄，
如果平均年龄，
男人是七十四，
男人是七十四，
那么女人是七十九。
咁啊，女人系七十九，
男人是八十一。
如果男人系八十一，
女人是八十六，
女人系八十六。
而且每一个男人都喜欢娶比较年轻的太太，
而且每个男人都中意娶比较后生一啲嘅太太。
所以从严格的逻辑来说，这是比较没有良心的。
所以严格嚟讲，从逻辑嚟睇系比较系冇良心的。
因为你娶年轻人，你很快乐。
因为娶年轻你好快乐。
我们娶老婆是要的，娶老太婆是不要的。
我哋娶老婆系要，但娶老太婆就唔要啊？
所以呢，如果你娶个老老的，有什么趣味呢？
所以如果你娶个老老，有咩趣味呢？
因为家里天天看妈妈，再加一个做什么？
屋企咪睇妈妈，再加个点样呢？
所以你娶年轻的，
所以你娶后生的。
那我赚到了，
哎，我赚到了，
他比我小好多，
比我细好多。
但是如果你太太比你小五岁，
但如果你太太比你细五岁，
就是这无意识中啊，
在无意识嘅入边，
你盼望他以后做寡妇十年。
就是无意中你盼望他又做寡妇十年，
对不对啊？
啱唔啱？
因为他比你小五岁了，
因为比你细五岁嘛。
后来他会比你再老五岁嘛？
后来佢比你再老五岁嘛？
五加五等于十嘛？
所以五加五等于十咯。
如果你的太太比你少二十岁，
如果你太太比你细廿。